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。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一章18到25节，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第二页。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一章18节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。等他生了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读经到此。
谢谢小晴姐妹为我们读的经文。我们今天很高兴有张克富牧师，他在我们当中要为我们证道。他要传讲的题目是圣诞真爱。张牧师，
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傍晚平安。那么感谢神，让我们在圣诞节的之前的这个礼拜天，那当然我们也是圣诞节的聚会，所以在这里也来祝大家圣诞蒙恩。那每一年我们过上圣诞节，我们都带着欢喜的心。那为什么圣诞节是一个伟大的节日？那并不是因为我们纪念一个伟大的人，因为世界上伟大的人很多。那么这个节日之所以伟大，乃是他与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有关系，其实就是神降临在人间。那今天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18到25节的时候，那我想这是一段那每一个基督徒都很熟悉的经文。那单单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读它好几遍。但是每一次我们读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认为说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，所以我们就读过去的话，那许多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了我们发现其中奇妙的真理。那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其实什么东西最叫我们惊讶的？那就是童女怀孕生子。那么在人看来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是的，在人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那他并不是人的作为，他是神的作为。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是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。那换句话说，这是上帝在人的当中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。神借着一个童贞女叫做玛利亚，圣灵感应他，然后让耶稣基督从他而出。那很多人就说，那么到底神怎么做成这件事情呢？其实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明白圣经的真理，那这一切都不是让我们感到意外的。那你看创世纪的时候，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，他怎么造男人造女人啊？当他造男人的时候，有没有女人存在啊？没有女人存在，所以这是第一个模式，没有女人就有了什么？有了男人。当他造女人的时候，有没有男人存在啊？有，但是所以因此有了男人，只是单单男人，他又造了女人，所以这是第二种模式。那他今天造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有男人有什么？ 女人，所以男人女人而生的。所以现在剩下的是什么？剩下的第四个模式就是他生耶稣的时候有没有女人啊？有。有没有男人啊？没有。所以神可以用各种的形式让神让这个生义的事情发生。所以同样的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这样来到地面上。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，我要告诉大家，那之所以整个圣诞节值得我们庆祝，就是因为上帝的爱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向我们彰显。那神爱我们是很抽象的，但是他借着基督来到世界上就变成很具体的。每一次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谈神的时候，那各位你一定要知道，这个神并不是你想象中的神明，这个神并不是你想象中的在你家里敬拜的那一尊神像，这个神并不是人手所造出来的神，这个神乃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主宰的神。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所以因此当我们在这里讲神的时候，我们是讲一位创造的主宰，而不是讲一个人手中造出来的神。各位，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很简单的原理，凡是你造他的，你一定比他大，凡是被你造的，他一定比你小。创造主跟创造物之间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鸿沟，创造主一定大于被造物，而被造物不管他怎么样子的厉害，他一定得服于创造主之下。今天你坐在这个椅子上，那椅子是人坐的，那我问你，是你大还是椅子大？当然是你大。你决定椅子要怎么造，你决定椅子要怎么放，你决定椅子要怎么样子的命运。今天我们在建了创造了这个建筑，这个建筑的体积上是比我们大，但实际上它在主权方面的位分嘛，它是比我们什么？比我们小，因为是我们设计它的。所以因此没有理由我们去敬拜一个什么被造之物。曾经有一个雕刻神像的人，他很厉害，他雕的神像人人都跟他买，因为他雕的栩栩如生。但是有一天他收到一个福音单张，这个福音单张里面就提到创造的主怎样借着他的手创造万物，然后人是神所造当中最了不起的，因为神把人造在最高的上面的时候，他想想是对的，而他看他自己的手这么的灵巧，能够雕出这样的神像，那竟然他要人拜这个神像，他就觉得很可笑。后来他就不再雕这个雕神像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他要拜的是拜为那位创造的主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当我们在这里谈到神的时候，就指的是这个创造的主宰。而这个创造的主宰，他爱我们人，他爱我们的人。当他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，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个神创造人呢？有时候我们只能够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神爱我们，神创造我们，他的爱怎么去理解呢？那先从他的创造的当中，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，神造宇宙，神造星球，神造太阳系，可能几个太阳系，可能几个银河系，千千万万的星球。但是不管怎样，天文学家会告诉你，我们今天所居住的地球是所有星球中最美丽的，我们所住的星球是人最适合于人居住的。那每一到放假的时候，我们都旅行，对吗？你去旅行看什么？其实你不就是看风景吗？你不就是看高山、看山谷、看海洋、看这一些美丽的这一些田地吗？这些都是上帝所创造的。想想看，如果上帝把这个地球造得又黑，都是矿石，然后都是沙漠地，你会到处去旅行吗？你不会。所以神为什么造一个这么美的地球给我们居住呢？背后就是什么？就是爱。那各位，如果你有孩子，你就知道，你为孩子买衣服，请问是买好看的还是买难看的？当然买好看的。你为孩子来到世界上，你为他预备的最好的还是最差的？当然是最好的。你从这里就明白，上帝造一个地球给我们居住的时候，上造了什么？这个最好的。因此他的爱在这里显露出来。还有上帝在创造万物当中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奇特的情况，他造什么？他造能够看不见的东西，是为了要你能够看得见。你说什么意思呢？ 上帝先造一些东西是你看不见的，以至于你能够看得见。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的当中，我们生活的周边充满了什么？充满了空气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啊，空气是看不见的，所以我才可以看见你。如果空气是看得见的，我就不能看见你了。这奇妙吗？的确很奇妙。空气充满了我们，却是透明的，就好像你碰到这个烟雾霾的时候啊，那就看不见了，那就很危险了。上帝的设计为什么先造空气充满我们，就是看得见的，其实就是为了要我们什么？是看不见的，为了要我们看什么？看得见，这是背后上帝爱的设计。那么还有你在思想的，当上帝造我们的时候，他知道人最需要的东西，其实当人最需要的就是什么？氧气。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坐在这里都在呼吸氧气，你呼进去然后你吸出来，你呼进去的是氧气，你吸出来是什么？二氧化碳。那想想看，我们这么多人每天呼吸氧气，呼出二氧化碳，吸进氧气，呼出二氧化碳，那二氧化碳是不是越来越多啊？那越来越多，那怎么办？那上帝就造植物，遍地都是植物，这些植物在光合作用的时候就做了一件相反的事情，他们把什么二氧化碳吸进去，他们把氧气什么给供应出来。你要再想下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凡是你需要的上东西呢，上帝造的都是你很便宜可以得到，实质没有不用钱可以得到的。氧气是你一刻都不能没有的，但请问氧气需要钱吗？不需要钱，你尽管吸吧，免费的，上帝给你的。但想想看，如果政府要跟你收钱，他就得在你的鼻子上装一个 meter 啊，一个计算器。那不用，免费的，上帝给我们的。还有能够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水。但请问水便宜还是石油便宜啊？水便宜啊，但你需要石油吗？你没有石油可以活的，你没有水会活吗？你不能。你每天吃的米饭，我问你，米便宜还是钻石便宜啊？但是米便宜嘛，米一公斤，一公斤，一十公斤，但是钻石呢，好贵的。但你没有钻石可以活吗？也可以活。你没有米的吃可以活吗？你可能就活不了。你发现上帝造你所需要的东西都那么便宜，但是各位，这些都是上帝的爱在他的创造里面，这一切的背后都为着什么？为着我们的人。但是我们今天人领受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认为天经地义，理所当然的。所以当神的儿子降生在这个地面上的时候，当神成为人的时候，上帝就是要把那个物质的爱用超然的方式向你表达。所以当上帝来到世界的时候，首先你看见那是一个超然的爱。那神的爱不是停留在物质上面，神知道单单给你物质你没有不能满足，单单给你物质你仍然会有渴望。只有上帝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就是人最需要的。其实你知道人最需要的就是爱。人可以活在物质里面，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再多的物质都没有办法叫人满足。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，现在都是求什么？上帝啊，你给我这个，上帝你给我那个，我们都求物质。但想想看，其实人需要的物质是什么？神知道人需要的物质是很少很少的，但是人需要的爱是很大很大的。今天上帝给你一天里面，我告诉你说，上帝你给我许多的衣服，上帝可以给你50件衣服啊，但请问你一天穿几件？也不穿相当一件，对不对？你能够穿50件吗？热死你，对吗？还有你今天很有钱了，你说我要吃很多很多，好，你很有钱的人，一个千万富翁跟一个乞丐，他们同样来到一个牛肉面摊的时候，他们吃几碗？最多是一碗，一大大碗，一碗。你能够吃你说我今天很有钱了，我吃50碗吗？不可能。今天你很有钱买了一个房子，有100个房间，请问你晚上睡几间？你还是睡一间嘛，你不可能睡100间嘛，一个晚上睡100间累死你，对吗？其实让神要告诉我们什么？今天人需要的物质再多，能够真的满足我们吗？不能。所以神知道人有物质不能满足，人需要什么？经历上帝的爱。就这样神把他的爱赐下来， 从物质上我们没有感受到神的爱，但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，就是具体的把这个爱向我们表达。神来到世上，上帝知道如果人没有爱，人不会快乐，所以神要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你看这个，这里有个字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什么？凡在神与我们同在。各位，同在是比什么都重要的。你可以一无所有，但是你不能没有上帝的同在。同在就是爱最大的表现。两个人相爱的时候，最大的表现是什么？就是连在一起，不能分开，对不对？那什么？你的丈夫能够给你的，你的妻子能够给你的，最好的是什么？我陪着你，我跟你在一起，叫做同在。所以当上帝跟我们同在的时候，就表示上帝把那个爱表达得淋漓尽致了。想想看，一个爸爸如果爱他的孩子，他供应他孩子一切的需要，他给他玩具，他给他衣服，他给他吃穿，凡是孩子所需要的都给他，但是他从来爸爸从孩子没有看到爸爸，爸爸也没有时间来陪孩子。请问这个孩子能够快乐吗？这个孩子能够满足吗？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小孩子问着他的爸爸一个问题，爸爸你一个钟头赚多少钱？那个爸爸就跟孩子说，我一个钟头赚300块钱。那个孩子就从他的储蓄里面拿300块钱给爸爸，他说你陪我一个小时吧。为什么？同在。各位，当上帝跟我们同在的时候，就是上帝的爱最高的表现，因为同在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你说神爱我们吗？是，神的爱从那里表现出来，神的爱就是从他愿意跟我们同在，而我们真正的满足也是因为神跟我们同在。所以圣诞节是真的爱，上帝真的爱我们，以致他甘愿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圣经说他与人同住，跟我们同在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。今天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喜乐，真正的满足，来自于神跟我们同在。因为有同在就有爱，这是我们最大最喜悦的。这是第一方面我们从这段圣经看见的。第二方面我们要看见的，就是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，圣经说神跟我们同在，他要做什么呢？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那先讲这个救字，凡是圣经里面提到救的时候，就表示什么？有破坏的才需要救，有亏损的才需要救。今天当一个人生病了，医生才需要抢救他，当一个房子火烧了，救火员才要抢救他。凡是救就表示那个有损坏了，所以当他说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时候，要表明什么？表明人是失落了，人是失败了，所以神要把他们救出来。你如果读圣经，你熟悉圣经，你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，上帝呼召亚伯拉罕。上帝为什么要呼召亚伯拉罕？其实就是要从亚伯拉罕的家族，让他们能够什么？神的儿子弥赛亚能够在这个家族里面。那为什么神要预备亚伯拉罕的家族呢？你再把圣经创世纪十二章向前读，请问创世纪十一章发生什么事情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想一想，你们有背心经文的，想一想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常常都是这样，牧师啊，你不要问我问题，我都懂，你问我就不懂。创世纪十一章很重要的，就是人为了建造一个塔，要跟神自称，要跟神什么，要达到神那里去，所以那就是巴别塔变乱口音的事件，记得吗？所以因此为什么人要建一个塔，宣扬自己的名？人骄傲。然后你再把创世纪向前再推到第五第六章的时候，那是什么？人终日所思尽都是什么？都是恶，那是第二件。然后再把它推到第三章的时候，就是亚当夏娃怎样违背了上帝的命，所以人堕落。所以当人堕落的，神要什么？神要救赎。你就从这三次神怎么救赎，每一个救赎的背后一个反的，一个正的。反的就是刑罚，正的就是付上代价。所以因此当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，神为他们预备什么？皮衣。这皮衣从哪里来？从动物来。所以动物的牺牲 这是代价，又是刑罚，又是什么？又是拯救。当神为他们将神要使这个人的邪恶受惩罚的时候，就洪水降下来，但是神就预备方舟，又惩罚，又什么？又救赎。巴别塔也是这样，变乱人的口音，将来圣灵来的时候，又给人什么？同样的口音，都在讲一件事情，救赎一个反的，一个正的，但是那个代价很大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耶稣基督的来的时候，上帝的爱就显明在那个代价，他付很大的代价来救赎我们。所以这是我们很少思想，很少明白的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他牺牲的爱，这个牺牲的爱从两个方面表达出来。第一个方面就是神成为人，就是何等难的事情。神何等何，神要救我们先成为人，而这个人本身是很大的，很大的艰难，很大的救赎，很大的爱。我们现在人喜欢养狗，我也注意到很多人养宠物。那今天人对宠物呢的爱有增加，没有减少，所以现在很多人会为他的小狗狗买推车啊，那么还会替他穿袜子啊，替他穿衣服啊，然后他们出门的时候呢，还把狗寄在狗的酒店里面去哈、啊，让他去被照顾，甚至有的去抹杀那只狗这些等等。人爱狗爱到这个地步呢，他真的把狗当作孩子来养。那我很怕靠近这样的人，因为他有时候会叫这只狗叫你叔叔，叫叔叔啊，叫叔叔。你要说我不是你的叔叔，你是狗，我是人啊。但人可以从这里表达出人爱狗爱到个地步，当然没有错。人有宠物，人爱狗没有错。不管你怎么爱狗，各位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愿不愿意？想好好，你不愿意变成这只狗？然后陪他玩，跟他一起睡，跟他一起住，跟他一起吃，跟他一起过生活，你愿意吗？想想看。而且是没有倒反的，你是人啊，你说我很爱我的狗，那他生病我会哭，他死我会哭，好，那你变成一只狗陪着他，你愿意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没有人愿意。人成为狗跟神成为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人成为狗的鸿沟还是小的，因为我们都是被造的，就是创造主穿上人的身体来到地面上跟我们相处，先成为人这件事情是何等大何等大的难处。我们常常以为神做事情很容易，是的，在神没有难处，但是在神做事情也有他的艰难的。所以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做人的时候，你如果明白的时候，这是何等的爱，没有爱是不可能做到的。而且这个爱不是人的爱，这个爱不是我们所能够体会的爱，就是神的爱，真正的爱临到我们。还有跟我们同住，同住容易吗？我们都知道一句话，相处容易同住难。教会里面有时候两三个姐妹感情很好，那不要去旅行，一去旅行回来就变仇敌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住在一起嘛。住在一起的时候，早上起来一个去洗脸刷牙冲凉出来的时候，第二个进去的时候发现里面变成游泳池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大家的生活习惯不一样，所以很多的时候就矛盾，就摩擦。所以相处容易啊，真的同住很难，同住不容易的。更何况当神跟人同住的时候，耶稣来到地面上的时候，那受得了吗？有一次有一个朋友，他告诉我，他到某一个地方去的时候，他看见人的行为，他看见人的想法，看见人的做事情的时候，他说我看到血压要高升了，快要喷血了。为什么？你有时候看到人的作为你就受不了了，更何况神自己来到我们当中。那为什么他们做得到？背后只有一件事情，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牺牲的爱。所以因此当你读到耶稣基督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人从什么罪恶里救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在付出那个代价很大很大的。我们并不明白刑罚背后的救赎，救赎跟刑罚是同体的，这是我们很少明白，因为我们常常 人都是罪人，想的都是犯罪的事情。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听见人家跟我说，哎呀，上帝要救我们不是很容易吗？他一下子就可以救我们了。上帝要救我们有什么困难？的确，上帝创造天地万物，说有就有，说命就命立，叫立就立，很容易。但是救人却不是这样了，他不能说赦免就赦免，他要赦免我们的时候，他要付出什么很大很大的代价。神用那个一勇士的计划里面，就是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，这是多么难的事情，但是神竟然做了。背后因为什么？因为爱。这个爱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我们无法理解、无法体会、无法明白的，这人做不到的，但神却为你为我做到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说，弟兄姐妹，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回到天家的时候，我常问你要问什么问题，你要问上帝什么问题，你看见上帝你要问上帝什么问题啊？很多人说我上去的时候问上帝我住哪里啊？我在地上为你劳苦，你给我的房子大不大，你给我的居所好不好，我有什么奖赏。我说都不是，你见到上帝的时候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，上帝啊，你为什么这么爱我？为什么你差遣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拯救我，像我这样的罪人？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蒙救赎，这是上帝的爱最高的表达。我们好吗？我们真的好吗？很多时候在相对上，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比别人更好。但是各位，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剖开的时候，当我们把我们内心的世界向人敞开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你能够向任何一个人敞开你心里所存的、脑里面所想的，我跟你讲，你的朋友全部跑到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确在人在人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一无是处。约伯记说，我们从头顶到脚底，我们都是亏欠上帝的。但是上帝竟然这样爱我们，上帝竟然甘愿为我们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所以圣诞节为什么值得庆祝？因为这个爱是非常非常的大。所以神救我们脱离什么？脱离罪的刑罚，所以以至于他的儿子需要付上这个极大的代价。我们感谢上帝，如果耶稣没有来的时候，你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等候灭亡。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来，我们今天借着信靠耶稣，罪得着赦免。这是上帝的爱很具体的表达出来，不只是在物质上，更是在属灵上，他救赎了我们的恩典。我们是何等的不配，但他爱我们。那第三方面我们要看见的，你如果读在这里提到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啊，天使说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这句话告诉你什么？谁叫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？谁叫圣灵来感孕玛利亚，以致耶稣可以降生？是你吗？是我吗？不是，是他主动的爱临到我们。上帝的爱永远是主动的，我们永远是被动的。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被动的。我常常喜欢到一个教会的时候，问那教会参加聚会的人，有什么人是你自己走过礼拜堂然后走进来的，然后参加做礼拜的？有没有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很多的时候都没有。如果有一个半个是他进来讨钱啊，他进来求帮助，他不是要来找上帝的。谁能够自己走进礼拜堂？如果特别是你一切都那么好的时候，你怎么会走进礼拜堂？你不会的。人来到神面前绝对不是主动，相反是神主动寻找我们。你看你来到礼拜堂，很多人信主，我常常问一些人，你怎么信主的？我的朋友带我信主的，我的亲人带我信主的，某某人带我信主的。那你再问那某某人亲人，他怎么信主的？别人带他的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人来到上帝的面前都是神自己感动人去带人来的。这就是爱。上帝知道你的需要，你自己不觉得你有这个需要， 但是神主动来到我们当中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，不是我们先爱上帝。所以这个整个圣诞节的这个想法，神降生到这个地面上的，完全是上帝主动在那里寻找我们。这就是爱，爱里面一定有主动，而这个主动的背后，就是因为上帝自己的爱临到我们身上。所以在圣诞节值得庆祝，因为这是什么？这是神爱的彰显。如果你明白了这个爱，如果你体会了这个爱，这个爱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当你明白神的爱你到这个地步，耶稣为你死 的这个代价的时候，当你体会到上帝的爱的时候，你人生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各种各样的处境，你都不害怕，因为爱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。很多很多很多年前，跟我讲很多很多年前，真的是很多年前，那就是几十年前。当时候我有一个同学，他是跟我们在团契里面服侍主，那时候我们都是中学生，因为我们读高中，有毕业了之后，我们各自我们男孩子去当兵，女孩子就去读大学，不久我们毕业了，我们也去读大学，那就分开了好几年之后，有一个在团契里面跟我们一起服侍的姐妹，这个姐妹很爱主，这个姐妹很敬虔，她后来读医科，后来做了医生，每一年的假期她都放下自己的学医的这个医生的工作，每一年的假期她都到就参加医疗的宣教，没有一次的假期她是用来做自己的事情，都是去参加医疗宣教。有一年他就从医疗宣教印度回来，就从坐车的时候，从要到机场的时候，那个车要到机场就发生了车祸，发生车祸这辆车就掉到这个山崖边了，山坡边了，然后他就受伤了，他那个受伤挺严重的，虽然他还清醒，但是他受伤，后来人家就把他抬出来，然后送到医院去，就证实他整个神经中枢受损，换句话说他是半身不遂，所以从此可能一半的身体不能够再动了，就再过了一段时间就把他送到新加坡来。那我一听见他的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就立刻赶到医院去看他，我去看他，我在想我要给他怎么样的安慰呢，我要为他做些什么呢，所以我到了医院，我把房门一推开的时候，他就看见我，他就叫我进来，他用他的眼角看到我就叫我进来，我站在他旁边时看见他全身受伤，包裹着，包括他的 面孔也受到了一些，脸也受到了伤害，有点毁容的那种迹象。你知道男人毁容就算了哈，女人毁容就简直要命了哈，不想活下去了啊，没有脸还怎么活下去哈，特别是对女人来讲。所以但是他看到我的时候没有一丝的忧伤，没有一丝的烦恼，他虽然有很多的这些铁线啊绑住他，还是个讲话，他就对我说，他说你不要难过，我们来唱诗歌吧。好吧，我就说你要唱什么诗歌，我们就背啊，能够什么本什么诗歌我们能够唱，我们能够背我们就唱，我们就背，唱完了之后他说你不要难过，我跟你做见证，上帝爱我，上帝让这样事情发生，神许可，上帝的爱是没有改变的。然后他说这样事情发生你不要难过，第一个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，他说因为那一天在这个车来到半中途的时候，我跟那个牧师换位置啊，所以后来受伤的是我，不是牧师，因为如果没有换位置受伤的会是牧师，所以你跟牧师换位置要小心。但是他不是苦读，他说我感谢上帝，因为受伤的是我，事情比较容易解决，因为当我受伤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哪个部位受伤了，我知道什么情况，我告诉那些抢救的人，扛我的人怎么样子的扛我，把我从车里面怎么带出来，因为你知道人救人的时候，比如说轻伤给救了就变成重伤啊。他说他能够至少把我很安全的带出来。他说第二，你知道这次的医疗费用从开始到结束那是个天文数字，牧师付不起，因为他要卖物质才有办法医了， 但是我是政府医院的医生，那完完全全政府负责我的医药费。他说第三，其实我们去做这些宣教的工作，我到那些工厂，到那些地方，看见这些人的需要，他们身体的需要，他们灵魂的需要是这么的大，我们做这些事情算不得什么。然后他说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，为我们受更大的苦，为我们受更大的伤，他尚且这样欢喜，他说我们算得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姐妹的信心表达，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爱的力量是非常大的。我要讲的就是，其实每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付出，我们在整个福音事工里面的牺牲，有很多时候你看到宣教士把命都献上去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爱。那我们看约瑟，约瑟在这个地方，圣经说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，想要暗暗的把他羞了。约瑟便对一个问题，玛利亚怀孕了。你要了解，犹太人当他们订婚了之后，就不会在私下见面，就只能够在公开场所见面。但是现在玛利亚怀孕了，这个童贞女怀孕了，这个人怎么接受？传开的时候，是不是玛利亚有做了什么错的事情吗？你住过小乡村吗？在小乡村里面，如果乡村的一个家庭发生什么事情，全乡村就知道了，对吗？同样的，那时候约瑟要面对一个问题，要么他拒绝承认，那么要么他保护自己，拒绝玛利亚，或者他跟玛利亚一起承担这些人看来是羞辱的事情。但是后来圣经告诉我们，天使对约瑟解释了之后，约瑟愿意顺服。为什么？因为背后他知道上帝爱我们大过我们所能够付出的。玛利亚之前也是这样嘛，当天使对他说，蒙大恩的女子啊，我问你安，圣灵要在你身上，感孕你使你怀孕，这是蒙大恩吗？这是蒙大难耶。我没有结婚要生孩子，在那样的一个时代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羞辱，这算什么大恩呢？这是大灾难呢。但是你看他后来说什么，他知道上帝的爱，所以他说情愿，我情愿，背后都是爱的力量。所以当圣诞节来了之后，我们人间才有真正的爱。圣诞节之前我们只知道爱，不知道上帝的爱有多大。等圣诞节之后，我们知道上帝的爱，而真正的爱，爱就有一个标准，那是神的标准。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13章才有意义。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，保罗写那哥林多前书13章根本就是理论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，我们看见所有爱的元素在基督里。这个姐妹，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同学，她后来以后我就好久没有见到她。然后后来我得到一个消息，上帝在她身上行了一个神迹，就是有一天晚上她在睡觉的时候，忽然间发现她所有的神经中枢自己接回来，她感觉到那个整个身体所有的神经中枢接回来以后，当天晚上她就站起来行走，一切如常，包括他的样子一切如常。他虽然经过了这些手术之后一切如常，那我没有再看见他，那是好多好多年前了的事情，我看至少有30多年前的事情。但是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件事情呢？他讲的话经常在我的脑中，在床的旁边跟我讲的这个见证。最近会再想起是原因是因为我有个同学，他嫁女儿的时候就请了我这个同学，但是那天我没有参加这个婚礼，但是这个同学就从外，他后来到国外去发展，他继续做福音的事工，由他回来参加这个同学，他跟这个同学很要好，参加的婚礼的时候，他托人家问起我，我才想起他问候我，托我另外一个同学问候我，我才想起这件事情，当时候上帝讲在他身上的作为。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， 这个姐妹的见证是说，我是所以能够这样，我们爱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如果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，你一定要明白上帝的爱。上帝的爱如果停留在物质的话，那是很肤浅的。上帝的爱是超然的爱，不只是物质，同在是你需要的。我们需要神的同在，神愿意跟我们同在。这个爱是牺牲的，他来到我们当中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爱是付代价的，而且这个爱使他成为什么？穿上人的身体，与人同住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爱是主动的，不是你寻找他，他寻找你。所以如果你有这个爱，你得到这个爱，人生就不再一样。没有什么东西比得到这个爱更重要。第信徒基督徒可以决然一生，因为上帝的爱。我们可以在世界上人看起来是失败一无所有，我们仍能够欢喜高唱，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。神的爱可以给你力量，面对各样的困境困难，不管世界怎么改变，就是天势要天摇动，整个天塌下来，整个地大大的动摇，我们也不惊慌，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。这个爱神要给你，神已经给了我们，我们已经领受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在苦读的时候，这个爱使我们胜过。我们在艰难的时候，这个爱安慰我们。我们在没有力量的时候，这个爱加添我们力量。这就是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心中，这就是圣诞节成为最值得我们庆祝的原因。我们感谢上帝。你得到了吗？你愿意得到这样的爱吗？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满心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借着短短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，你怎么爱我们，爱我们到怎么样的一个地步，我们何等的不配，那你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。谢谢你所成就的一切，你让我们经历的这一切，也让我们的朋友弟兄姐妹一同在主的面前经历。祷告感恩仰望，奉主圣名而求，阿门。